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今天顺第七页第六页第七页的文前，我们还是把文脉啊整个看一下。各位还是翻到三十页八十规矩的本文。好，我们上个礼拜呢是接着在上前好几次啊读八十规矩的文顺下来，一直到三十页的第六行这个地方，憨山大师他提说啊，要入八十规矩颂文前呢、必须要先提一个大纲，让我们来了解啊修行的纲要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不会在八十规矩颂的颂文当中呢随文解义啊。产生一些错误的知见，乃至于他后面说啊，我们修行不能够只是知道名相而已，在名相里面呢做一些这个推估啊，事实上是浪费时间的。但是呢，不透过名字文不透过名相文字呢，我们又没有办法得到般若，所以呢，这个有一点难。那么我们幸好有这些祖师大德的文字啊，可以来思维。所以在这里他所提的大纲啊，大体来讲跟他的整个思想源流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当时几乎已经是从唐朝，几乎是隋唐以来呢，整个中国佛教都非常喜欢一部论，就是大乘起信论。那么由大乘起信论的影响，几乎明代啊没有一位大德不读大乘起信论跟楞严经的。那么因为在这样的思想底下呢，就有一个如来藏的本体论，跟唯识学所谈的现象论就有一点点在自己的思考上面呢假设上有很多的不同之处。不过这些不同呢要解释的东西呢又一样，所以呢就变成需要去稍微交互来看一下。不过我们在谈这个之前呢，变成有三个理论要互相关照。第一个理论呢就是大乘起信论本身所说的理论，第二个理论呢是八识规矩颂，就是唯识自己本身所说的理论，第三个呢就是憨山大师他老人家想办法使这两个性相通说以后啊，合流以后他对位所产生出来的解释性的理论。所以过去的几个礼拜我连画了几张表，那么最开始画的那张表呢是大乘起信论文的表，那么上个礼拜画在这个白板最左边的那个表呢是译者三十颂啊，默学译者三十颂按照八识规矩自己本身就是八识啊，自己本身的解释系统啊所画下来的表。那么今天呢给各位画了个表，是依着等一下我们要读的第七页的文啊，憨山大师自己本身的见解所画出来的表。那我们下个礼拜呢再三者对看，看看到底有没有必要做这样子的合流啊，就是把它们合并起来对位来解释，到底有没有必要做性相通说，性相是不是同源，性相可不可以合并理论系统来解释，乃至于作为修行的次第的依归。所以这些呢都是当然呢有一点点好像在搞理论，修行本来不应该这样子玩这些名字的对照游戏的，但是实在是因为第一，起信论在中国非常普遍；第二，唯识呢又被人家认为是这个印度论思，属于印度文化底下的思考模式。那么到底这样的思考模式可不可以把它变化成如来藏思想以起信论为主的这种解释方式呢？那么这两种解释方式到底跟原始佛教时代佛陀所教我们修行的方式有没有什么异同啊？这些呢都是应该在我们下手选择修行法门之前在知见上应该要先端正的地方。那我们花了这些时间希望不要白费，所以在这里憨山大师就讲了这件事情，大纲这件事情。 不由这件事情就可以知道，有修行经验的人就会有这样子的见解。你看智者大师光要讲《法华经》，玄义就讲了差不多跟《法华文句》文字的分量，甚至有过之无不及的那么大的分量。那什么叫做玄义呢？玄义就是这部经的大纲。这部经根据他个人修正经验上的大纲，就是你真的要下手的时候呢，你应该要怎么样去体会这部经啊？给你一个体会这部经的一个智慧以及观察的角度。所以中国大师的解经呢，他的玄义部分呢，就相当于印度论师们做论啊，因为印度论师他对照到佛所讲的经呢，他也不会去妄作解释，他认为应该把经的一些脉络跟着修行经验呢，建构起一个可以观察以及契入经典玄义的辩证方式。因为印度人他的思考方式喜欢这种辩证的方式，对于真理呢是绝对不放过在文字上的一些关照。那么这些东西到了咱们中国以后呢，中国的祖师就又有类似像作论一样的方式，那么大家都会比较注意啊，是隋文的解释。不过隋文的解释到了后来啊，后来的佛教啊，越来越流于一些玄义以及形而上的讨论。可是呢，如果我们能够比较重视过去古大德，尤其是唐朝时候注解，他们有像明代这一些大和尚们呢、啊，他们的玄义以及类似这样的论，不是隋文解释的东西，我觉得还相当有看头，比较可以了解出他们当时在学这些论、学这些经的时候，他们的体会，他们认为应该从这个角度去思维，他们乃至于认为这两个理论应该要合还是要分，他们会有自己的见解。那么这些见解得要先确定了，才有办法入文去了解他为什么那样注解这部经。如果对他自己本身的原则或价值判断搞不清楚的话，你就入文去看他的注解，就会有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问题啊。因为呢，每一部经的解释呢，都看这个人应要借着这部经的解释带听他解释的人、听他讲经的人怎么修行，对不对？那么每个修行都是这个大成就者、这个大老师他的经验谈。那么他可能先招山而后木寺，另外一个大德呢可能是先招寺而后木山，那么到底哪一个先哪一个后，最就近如果能够开悟明心见性或成佛，应该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呢，那个次第呢就是随人的经验。可是如果我们不了解他的抉择，而在文的先后啊以及广略啊上去做比较分析，这种文献探讨就有一点点觉得末流了啊，末流了，因为跟修行没有关系，纯粹只是讨论名相解释的这个究竟不究竟。可是如果你去读这部经不是为了修行，而只是为了解释哪一个比较好，哪一个比较对，那这种就像是做学术啊，做学术。所以今天早上电视佛学院里面呢，法师他倒是说了一件很重要的议题，就是说当今佛教的研究啊，有许多人去想要学习巴利文、藏文、这个梵文，然后乃至于用这些文字的了解去学习原点。当然我们绝对相信原点会比后来的经典来得更忠于原著，可是问题是它的文字本身忠于原著，可是不要忘了我们都是现代人哦，我们现代人是依着现代对文字的体会去理解原文哦。就像是我曾经在这个课一开始的时候，我就举李敖的例子啊。李敖曾经评论过中国文字，他说风流这个字，风流这个字在唐朝的时候呢，是赞叹一个书生呢、啊，他非常有风格，对不对？他非常有风格，他的文风啊，这个非常有他的魅力，是指这个意思。可是时至今日啊，风流这个两个字写还是那样写，完全也没有变过，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解释起风流来，风流就是非常下流，非常喜欢女色啦，或者是这个冥顽不灵，或者是这个不管，反正就是不是很好的意思啊。那么原本从很好的意思变成不好的意思，乃至他对照另外一个字，他说姑娘这个字， 姑娘这个字，台湾话、哦、如果用台湾话念，大概就知道比较重于古味。台湾话的狗牛啊，台湾话狗牛啊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是讲一个查某人哈、哦，太不太守妇道哈、哦，那女人不像女人，然后也不是良家妇女那个味道啊、哦，这勾引男人呐、啊，反正就是跟人家不三不四这样子。那样我们称为那样子的德性叫做狗牛啊。那这种狗牛啊，到当时的时代呢，我是蛮相信，我这个大学长啊，他是很有考据的。他说在当时，这个姑娘的源自是在窑场里面，就是指那些风月场所里面那些女人被称为姑娘，良家妇女不称姑娘的。可是现在呢，现在姑娘这两个字呢，几乎就是小姑娘啊，什么十八姑娘啊，一朵花呀，就好像是一个赞美，乃至于是一个很还不错的称呼哈。所以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文字本身无自信，它随着每一个时代的文化变迁以及大家用文字的习惯而会有变化。文字本身怎么写没有变化哦，可是呢，我们理解文字的习惯会有变化。那么如果知道这件事情的话，未必见得我们现在学原点的文字，而用那些文字我们的体会去体会原点，那会是正确的，我就未必见得了。那么如果我们以为我们现在读原点而去看原文所体会出来的意思是正确的话，那就未免有点太小看鸠摩罗什法师了，未免太有点小看玄奘法师了，未免太有点小看义净三藏大师了。人家可是在那个地方留学二十几年、十几年，乃至于他是原本都是印度人，他学中文还到了咱们中国又学了13年的鸠摩罗什法师。你以为我们的正量，对不对？会比得过他吗？我们的文字擅长会比得过他吗？那你觉得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去学原点的文字，然后用那些文字来学习原点，我们又没有修行的意愿？纯粹只是在比较各种版本文字的解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比较好的，你以为我们这样子的评价对吗？啊，对吗？所以看完早上的电视佛学院之后，我的感叹就是说，真的，如果我们愿意有人哈、啊、很年轻哈、啊，就像我昨天也看到那个蒋安仁亲喇嘛哈、啊，他是中国人，可是很年轻呢，5年级就出家了，然后跟在达拉喇嘛身边。除非你很小就开始经营那个原点的文字，然后呢，真的跟着人家学，而且自己有正量啊。那么，如果你愿意很年轻就去学，而且你经营文字当中，你就好好把那样子的原点呢，用我们熟悉的语言再把它阐释出来。那么或许呢，我们觉得这样的对话哈，跟咱们汉文佛教继续对话下去会有帮助。可是如果我们老了，像我这个大的年纪了，再来学原点的文字，再来去读那个东西，我觉得倒不如去读汉文佛教来得好一点，对不对？汉文的典藏这么多，尤其呢早上他还讲到啊，我们中国、啊、真的独一无二的有好几部大经大论，是藏文、是巴利文、是梵文没有的，最标准的大智度论啊，大毗婆沙论啊，乃至于瑜伽师地论，纵使有在藏文或者是梵文里面呢，也不过就是断简残篇部分的东西而已。所以我倒是同意这个昭辉法师在这个地方他认为的评论，他觉得说我们应该对自己本身很具足的哈，这是我们的福报。老实讲，我们能够用中文看到当时而且由这么样子的有公信力的大德翻译的经典，这样来学习是很有福报的。那么这些又没有争论，我们为什么不在这些没有争论而且就这么具足传承的这个汉文佛教的经典上面去下功夫呢？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花那么多时间去考据那些疑问有但是也莫衷一是的那些东西，花了一辈子在辩证这些东西到底对我们的修行有什么帮助？所以当今佛教，当然我们也不反对文献探讨的研究风气啊，如果这些研究者他能够为我们抉择出啊一本比较可以信得过的原点的话， 那么我觉得对后来学习来讲是有帮助的。不过呢，对我们以修行为重点的人而言呢，可能对一些没有疑义的经或论本身呢，真的去下手，真的能够在义理透过修正的体会加以验证，可能来得比较重要一点。所以呢，我倒是觉得我蛮欢喜哈，看以及跟各位一起学习憨生大师这一部他自己的经验谈，可以这么说。所以他这边所举的大纲呢，就是说我们应当要啊，当然他以一真法界圆明妙心来啊统摄一切的法门啊。那么在这里呢，他告诉我们说，我们应当要去了解这样子的关键，而不要只是图知名相而已，对不对？这是我们上礼拜呢谈到这段文所谈到的东西。那么为了能够确定他这一真法界圆明妙心的理论来源呢，所以我们翻到前面，所以我们才接着读第六页啊，应该是第五页啊，立真如门生灭门这边开始啊。所以呢，从第五页这个地方呢，倒数第三行啊，第四行这边马明大师做起心论，当然就是以憨生大师他所本的经论啊，他以马明大师所做的大乘起心论为本呢，依一心法立两种门，于是他就开始解释他的体会。他认为立真如门呢，是为了显不迷的体，对不对？那个体呢，其实就是真如啊，那个体就是真如。好，那另外呢，也依一心门呢立了生灭啊，以一心法呢又立了生灭门。那么立生灭门目的在哪里呢？目的是要来显明一心有随缘染净的作用。所以表示说啊，真如门其实是一心的体，对不对？生灭门就是一心的用嘛。所以用一心的体跟用开作两门。那么呢，如果他就告诉我们说啊，如果我们能够在大乘起心论的文字当中呢了解一切圣凡修正迷悟的因果，最后还都是生灭门收啊。因为呢，如果真如门是不迷，那么生灭门是迷，真如门是圣，那么那个生灭门是凡，对不对？那么真如门跟生灭门就是观待对待的，是对立的，是相对待的两个法了。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以这两个法来看的话呢，这一心就变成是什么？生灭了。一心就变成生灭了。所以呢，他虽然是以一心啊，大乘起心论的一心的这个理论来说啊，一心开二门，可是呢，言语底下我们似乎可以去体会，如果我们真的认为一心有这二门的话，这二门当下就变成生灭门了，那么也没有所谓真如门而言了。那真如门应该是一个绝代的啊，照这个大乘起心论的本文来看的话，应该是个绝代的，一个绝代的法怎么会开出二门呢？对不对？表示呢，他开二门有他的言外之意。于是呢，他就说了，其末后拈花而为教外别传之子，那是大乘起心论到了末尾啊，他认为呢有一个不立文字的这个东西，所以禅家也会那么喜欢大乘起心论，也是因为这样子。不过大乘起心论也很慈悲，他说啊，如果你不悟一心的话呢，你也可以依啊念佛法门下手啊，这是整个大乘起心论的起承转合。我们撇开大乘起心论转合，我们看憨生大师他个人的见解。他说呢，如果我们真的执着两门呢是一个圣凡迷悟修正的因果所设呢，那么这样子的见解就通通变成两门都通通变成生灭门了，而真如门当下就不见了。所以呢，他末后啊拈花为教外别乘之子才是根本啊，才是大乘起心论要讲的根本，乃直指一心本非迷悟，不属圣凡。所以呢，应该要脱落圣凡迷悟相对待的一切二边的之见啊，二边的之见才是达摩朝夕所传禅宗的本怀。因为呢，由此可以见到啊，憨生大师他既不是偏信，也不是偏向，他真正的关键呢，是以一心来阐扬立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尤其他一辈子以恢复朝夕禅为本怀啊，所以这个是他的本怀。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第二行哈，其末后拈花而为教外别乘之子，一直到第三行今达摩所传禅宗是也，这个话把它框起来，这个话呢才是憨生大师自己本身所要说的话，而前面的话呢是憨生大师啊引大乘起心论一心开二门的说法啊。那么第三 堂中中间这个地方呢，其教中修习，表示说了潮汐的达摩所传的禅宗这一脉的传承呢，是叫做宗门，对不对？那么教下呢，就大而分，可以分为信宗跟相宗了啊，信宗跟相宗了。那么如果依信宗来说的，信宗就是大乘起信的修行了。那么大乘起信的修行是叫我们怎么样开示呢？原依一心开示其所证入，就是要证入一心呢。那么大乘起信的修行是依他的开示要做什么样的修行呢？是要依生灭门悟智真如门以为基止啊，就是要从真如门来悟入啊，从生灭门来悟入真如门，这是大乘起信的修行的目的，基则就是目的的意思。所以大乘起信论的目的就是教我们要从生灭门悟入啊，悟入真如门的不生不灭啊，真如门的不生不灭。那么为什么我说成不生不灭？上个礼拜我也念过了大乘起信论实差难陀的版本，他的解释啊、哦，如果各位有这本版本的话，各位再看一下啊、哦，在这个版本的第九页啊、哦，心真如门则，即是一法界大种相法门体，以心本性不生不灭相，一切诸法皆由妄念而有差别，就表示说心的本性是不生不灭的，会有一切的妄想，是因为有了啊，有了文字而有差别，对不对？立文字啊。那么诸法就因为妄念，是缘妄念而会有差别，并不是依真如而有差别。真如本身是不生不灭相，诸法是依着妄念而会有差别的啊。所以呢，两者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他就接着后面会开出不生灭以不生以生灭的合成为阿赖耶识这件事情。好，我们先慢点再谈这件事情。他说的大乘起信论是以生灭门悟至真如门为目的。那么唯识呢？底下呢就是讲唯识。啊，唯识的修行以什么为主呢？他说了，其唯识就是教宗啊，就是教下。前面讲信宗，对不对？接着就讲相宗了。那么相宗的修行是怎么样为基则呢？其唯识所说有十种真如啊，以后我们再补充。我上礼拜也没有说，那各位先画下来哈、啊，这是以后我们要补充的。那么唯识所说的十种真如，就是在实地啊，实地我们实地呢要遣22种执着，那么。开显十种真如啊，开显十种真如。那么唯识所说的这显了这十种真如呢，是正对着生灭所立的真如。什么是生灭？是八识转四智，这个本身八识本身就是生灭门嘛，对不对？八识就解释了这一切众生杂染心的生灭现象，所以八识就憨生大师他的看法里面就是生灭门。可是唯识不是只是在全显，不是在全显以及解释八识的生灭现象而已啊。八识在解释生灭的八识，主要的目的是要转八识成四智，对不对？是要灭八识的种种执着，显了十种真如。所以这些真如也是相对于八识22种执着的生灭现象，对不对？相待假立的真如。那么这种真如，老实讲，一心跟大乘起信论一心以一心法开二门，开二门的那种真如，假定那种真如心真如门是相对待于心生灭门而立的话，那么那样子的真如其实跟唯识所讲的四种真如，遣去了八识所现的22种执着，而显了这真如的对待性，其实是没有两样的。也不必说大乘起信论的那种真如呢，就绝对高过于唯识所说的这十种真如。啊，当然呢，有一心真如之说跟所谓的十种真如之说。那么真如呢，立的文字，当然你可以说十种、一百种、一千种、一万种，甚至你可以说法法皆是真如。到了原教的义理，华严宗的说法，根本每一色一香都是真如。对不对？哪有一法不是真如呢？如果以这种了义的说法来看的话呢，真如如果立文字，你要讲上千上万种、八万四千种、无量种都可以说，都可以说，未必见得非要像大乘起信论所谓的一心真如，好像体是一个，体是一个，就会让某一些人觉得好像感觉说是因是一个，然后呢，它的果会变成八万四千。怎么可能种子是一个，然后呢它会变现八万四千？所以呢，在这个解释上就显现出中国佛教在立了本体论以后解释上 啊，解释佛法的义理上就会产生有一些矛盾不方便的地方。因为如果我们非要强调有一个本体在那个地方，那个本体呢就要有一个相，对不对？要于是呢依这个相前说一个体，后说一个用，那么立了一个体相用来说那样东西，可是你又说那样东西是不可说不可分别，那偏偏又说了一大堆，那么请问你到底该说还是不该说？这边就变成在哲学上的一些问题，一些问题。所以如果这些问题怎么样用文字解释，如果你要落于文字解释，就变成三世佛冤。那么不解释又不是那么能够懂，那么如果这些事情最后还是为证相应，那么回过头来我要问，那么到底大乘起信论是叫我们怎么样从生灭门误入深入门？只能够问这件事情啊。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会谈到这件事情。所以起信论到底叫我们怎么修行呢？那我们修行有了正量之后才能够去体会大乘起信论的意思嘛。好，可是八识怎么说呢？八识是直接明白的，就依着生灭门开显八识有22种执着，对不对？只要把22种执着一分一分遣除，你就可以显现出啊，显现出十种真如。而十种真如呢，一分一分增上啊，一分一分增上，最后归入无明涅槃。无明的涅槃就是把阿赖耶识的名字，阿赖耶识就是常识，它含藏万法，能够转成清净。这些东西所谓清净的意思就是不构成障碍，只要这些法的差别相不再变成圣道的障碍。所以其实有没有遣除，有没有破坏，没有。所以唯识的修正经验就是在借由对于生灭的观察，锻炼出一个观察事理的智慧。只要智慧一分一分增上，对不对？我跟真如的相应度就更高了。我如果能够用比较高的啊，比较宽的眼界来看待这些事理，我变得面渐渐没有障碍。所以其实什么叫一切种子？一切种子在佛法里面就是一切法无障碍智，就是你不要把一切有啊无啊或者是法法之间的差别相变成我们的自见。因为法无自性，你何必把一些无自性的法在心中产生一个自性见呢？直接把自性见当下对法脱落，对不对？不要对法产生执着，依无执着的这样智慧来看待这样的法，法管它是有还是无，我们根本不在本体上去做见解。因为你在本体上一落之见，一落自信就非，对不对？就错了，就错了。这个是般若以及唯识一致的立场。可是如来藏的修行方式呢就不一样，他当下要肯定这个万有是从真如真心所变现的。那么既然这是真心所变现的，那就不需要遣除嘛，对不对？我含藏万法当下就是法，就是佛性，所以我就不需要修行。这样子就会导致于跟自然外道一样的结论，不需要修行。可是我们不是见了这一切都是跟真如不二的法性，就不需要修行了。因为我们的障碍是很真实的，我们的烦恼是很真实的，我们不可能面对这么真实的烦恼，对不对？以及无法见到的实相，我说我不修不证，我不修不证，我怎么能够开悟？怎么能够开悟？我只是理解到这个法性就是真如，我只是理解这样子，我怎么开悟？我怎么让这一些法不构成我修行上以及我生活上的障碍？我怎么样令它不生障碍？不生障碍还是要有修养，还是要有个性上的转化，还是要有习气上的改变。如果这些习气不改变，烁烁烦恼还是现行，不因为我理解这一切法都是真如法性而不生障碍的，理解还是归理解，障碍还是归障碍。所以我们修行呢，怎么能够说不用一些方法来调练我们的心呢？纵使那些方法都是生灭门所设的，我们怎么能够不用方法来调练我们的心呢？你执理而废事，那么这样子的见解就是断见，或者落入常见，这样的常断二见就不是修行的本怀了。所以在这边呢，我们谈到性相二中其实都有一个误入真如的本意， 而这个真如如果还有文字可说，本来就是对待的，本来就是对待的。所以他这边呢就解释了，他说了，由此可知十种真如是从22种的执着，各位可以补充，以后我们再来讲八识慧举颂的时候再来讲是哪22种执着。那么22种执着怎么样遣除而变成十种真如，实际上说遣而没有遣除的意思，只是你智慧提升了而见到它不生障碍，见到它根本不生障碍啊，我何必要生障碍呢？我就绕过去就好了吧，对不对？对不对？我另辟战场嘛，我改变我的观点嘛，啊，我可以用这种方法，我在我的智慧上提升下手，我不必在这些硬碰硬、跟对尘的地方啊，去撞得你死我活，这些东西是没有必要的事情。好，那么于是呢，他老人家呢就说了一句公道话，他说呢，《楞严经》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一路涅槃门，告诉我们说一切的法门最后都还是要归入涅槃。涅槃这件事情是所有修行法门不管是信宗还是相宗共同都承认的，所以呢这一件事情是乃恶宗之究竟。好，所以呢请把这个画起来，此为楞严所说一入涅槃门乃恶宗之究竟，这句话是憨生大师的意见啊。那么前者呢讲说啊，生灭门误入真如门，那是大乘起信论的意见。那么十种真如有22种执着遣除而所显的那十种真如是唯识的意见啊。于是呢他就做和事佬了，他就说，哎呀，如果呢我们只说修行以涅槃为上手，其实唯识瑜伽行派的修行本来就是这样说的，起信论也要误入真如，其实本意也应该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看目的相同，所以他说啊，性相可以通说，性相可以合一。可是他就接着看到当时的现象，他说啊，当时的现象呢是一堆学习佛法的人呢在性相二中障啊互相辩论啊，学人不知其缘，就是不知其本源无二，请各位写上几个字，那个缘呢、啊、不晓得他的本源没有两样。为什么没有两样？一路涅槃门呢，对不对？性中也要误入真如啊，唯识也是要从生灭把22种的这种执着而显了真如啊，两种都误入真如有什么差别呢？这个真如其实跟涅槃同名嘛，都是涅槃的意思啊，那有什么差别呢？你方法不同，那是各自的次第嘛，次第可以有不同，那么同样误入涅槃有什么差别呢？啊，他说了，这些学者呢不知其根源不二，所以他们在谈到唯识一宗的时候呢就专门在名相上做活计。可是这个话也要说回来，不只是信宗人看唯识会以为唯识一堆名相啊，乃至于把它判归在他们自己大乘起信论所谓的生灭门所设，但是唯识家自己也死在名相上，许多学唯识的人自己也死在名相上，也怪不得人家说你不了义。如果不了解唯识立名相只是安立一些现象界的一些法相，那么依着法相的安立我们来作为观察的法门，对不对？那么借由观察的法门我们来误入真如，对不对？弃入涅槃，这个就是修行。所以记住，如果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谈到文献的探讨是在横向比对各种版本各种经论同一个文字的差别解释，然后呢乃至于去辩证谁的解释是对的，我就常爱讲一句话了，我就举一个民俗俚语当中的句子，他说了，我妈妈不是人，她是王母娘娘下凡来，两句话都是非量，都不对。第一个，我妈妈怎么不是人呢？第二个，我妈妈怎么是王母娘娘呢？两句话都不对啊。可是我可不可以这么说？我当然可以这么说，我要在我妈妈寿宴上我巴结我妈妈不行啊，可不可以？各位可不可以从文字当中体会出巴结的意思？但是我要巴结直接讲巴结的话太无趣了，所以我在文字上就玩一个善巧，对不对？利用这样的文字张力，先说他不是人后说他是神，对不对？只用这样子，这个只是文字而已嘛，文字不是事实，如果文字要跟事实一样，那事实无相，那事实一直在变化，你怎么样文字把它固定下来？就像中国的画一样，中国的泼墨跟那种国画，当初外国人西洋人呢、啊、来到中国的时候看到泼墨画，他说中国人的画画技巧真差，为什么没有透视的观念，连形状都画得不正确， 实在是不懂什么叫做画的意思。如果画要画得很真实的话，那用卡梅拉的画啊，干嘛要画画？所以苏东坡当时在宋朝的时候就很不甘愿啊，他可以说是咱们中国抽象画派的最后一个人啊。他当时的主织啊是宋徽宗，徽宗是一个很写实的人啊，他要求一切都要非常真实。于是到那个时候，西洋传教士来，就把那个什么蒙娜丽莎的微笑，他说哦，这人画到有够像，只是当时没有回鲁姆呢，啊，那有回鲁姆跟卡梅拉啊，翕得就好啊，为什么这样？画就是要显出形象之外的一个意思嘛，对不对？不然你多这样的一个素材干什么？你用素材，你直接用眼睛去看那个石像就好了。那我要用一个素材去表现，当然要把我的心意哈，借着这个素材表现出来。可是个一心意看不见嘛，我这个看不见的心意就为之不生灭。我要借着一个生灭的墨，对不对？把它画出来。于是呢，有一次啊，苏东坡就用来圈点公文的那个朱砂笔啊，就画了一个红烛。他画完红烛之后呢，就拿给他的同事看。他同事一看，他说呢，竹子哪有红色的？因为当时画国画都用墨啊，墨的浅淡来画国画。当时的人就说，那墨这个竹子哪有红色的？于是他老人家就反讽一句，他说竹子何尝有墨竹呢？真的，天黑了，你看一切都是灰阶的吧？对不对？就是一些黑白的明暗不同的光度而已。你离开颜色，你说你有什么东西颜色？颜色有自信吗？没有自信。你离了颜色，离了光这个因缘的话，什么东西都变成只是灰阶而已啊，只是灰阶而已啊。所以不要忘了，你看到的东西只不过是素材，它不是事实。可是为什么我要用素材这种生命的东西，要显出一个根本看不见、无形无相的东西？是要体会这个，而不要去追逐文字本身直接你以为定义上的东西。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死人啊，对不对？一句话就死在那个地方了，死在那个地方了，没办法体会了。你一定要掰在文字上去体会这个意思。所以文献探讨乃至于历史的研究，都是依于所谓事实资料。问题什么叫事实？那些事实老不得死掉几百年了。你现在不过就是用现在的文字，或者是你找得到的东西，这些东西何尝不是历史事实发生之当时到这个段时间中间有人捏造的，对不对？如果这个证据是有人捏造的，那你所认定的这个证据的事实难道是事实吗？所以啊，如果一定要用考证啊，文字的考证来了解事实的话，是很危险的事情。佛法尤其是一个经验之学，如果你不用修行的经验来体会的话，你离开了修行的经验来体会，完全只是在名字上做活祭的话，这一点是不可取的，不可取的。就是憨生大师他自己老人家的意思，他说啊，这些学人啊，不知圣人密意，是要人识破妄相以会归一心。他倒是替为师说了一句公道话，他说为师的目的就是要立法相来描写这些妄相，对不对？让我们借由法相的定义了解他实在是自己啊自心作孽，对不对？自己在那边造了一个心，取了一个境，然后呢做了种种千差万别的解释，自己在耽误自己，对不对？自己在作弄自己，然后呢还说自己被绑在三界内。这种误会是圣人的密意。我们不了安立法相，就是要识破妄相而归于真如，一心真如，这个是目的，这是目的。所以呢，假立真如生灭门是告诉我们其实无门呢，怎么会有生灭到真如呢？真如的不生不灭怎么可能由生灭然后变成不生灭呢？不会的。但是我们现在又不得已，因为我们现在实在是糊涂，我们呢已经习惯用能所见相二分来看待一切。既然一定要有根对境，那我们就假立一个根嘛，对不对？对一个境嘛，啊，所以呢我们就依着这样子的方法去误入。那其实有没有入？有没有度彼岸？ 如果以波罗经来讲，杜比亚词，你要悟到什么境界？悟到最后发现立一个词啊，立一个彼岸，对不对？最后了解的事实是什么？此彼岸不渡故啊，没有什么此岸渡到彼岸这种事情。如果所谓的渡到涅槃岸，有一个彼岸可渡，比如说西方极乐世界有十万亿佛国度，那问题是那是多远？这样远，这距离是不是像我从这里到杯子这么远？那么如果是这么远的话，我就要有一只手或者一只脚能够跨过十万亿佛国度啊。如果空间是我们现在所谓娑婆世界的空间的观念的话，那么请问我怎么去啊？我怎么用娑婆世界这些知见能够去到那里去啊？这边就有一个非常大的难题了。乃至于如来藏如果要立一个本体的话，那个本体又有体又有相又有用，那又要把用通通怎么样归体，对不对？又要把相归到无相，那么请问如果没有了相没有了用，请问还有体没有？最后也知道原来一心三大体相用不过就是什么假立，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现象不过就是看到一切作用相嘛，对不对？像一个东西不动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会去观察，比如说我们进这个房间，我们进这个房间的时候只会注意到这个房间会在动的东西，这房间不动的东西我们视而不见。可是当它在动的时候，比如说窗帘有一些拉动的时候，我就会注意一下啊，于是这个境界就会被我取进来。所以你可以知道人的心很粗，只会去注意在动的东西，在动的已经是现出它的作用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循着那个作用去悟入那个相，哦，原来啊，那个作用就是那个相。那么由这个相知道啊，有个本体在那里，而这个本体呢又是不确定，对不对？要悟入无自性，就借着这个三大的假立。所以这些都是文字游戏，就像是苏东坡用那个朱笔画出的红烛是一样的。那不过就是个素材而已啊。那素材怎么写，写的再怎么高明，画的再怎么样子的美丽，不外乎就是要传达一个意思，对不对？只要那个意思能够传达，你用什么素材或画的好不好看，就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了。这是圣人的秘意。所以呢，故今以圣灭门当中呢，他就假立了哈。这边以啊，以就是用我们的话来讲，就是假立。他又继续啊，安立了一个东西，叫做不生灭与生灭合合。那么这句话是我非常不同意的一种解释方式，因为唯识不需要这样来解释。可是大乘起信论他立了这样的文字，他说不生灭与生灭的合合，那个合合怎么解释？我上次不讲过了。如果这个叫不生灭，这个叫做生灭，两个可以合合吗？如果生灭有体，不生灭也有体，两个有体的东西，两个个别有自性的东西，请问能合合吗？照合合的意思来讲的话，一定要灭掉两个的自性，对不对？一定要把中的自性灭掉，要把杯子的自性灭掉，把它的相灭了，把它的作用都灭了，两个作用灭了，把它丢到焚化炉里面去，重新再磨塑出另外一个东西，对不对？所以既然磨塑成另外一个东西，那因缘已经又灭了再现了嘛，对不对？哪会是从两样东西合合成一样东西呢？一定是两样东西各自灭去，对不对？又依着当时那个新的那件事情的因缘又再生起一个法。所以其实我们假立因果而实在没有因果的相属关系，这是波尔以及唯识一直在讲的道理。可是呢，这个大乘起信论就特别会讲出这个话，他说了不生灭与生灭合合。那那个合合唯识也有解释，唯识怎么解释呢？相容不为顺，就是不相妨碍。诶，这个道理我们就可以体会、哦、如果阿赖耶识是什么东西呢？应该倒装句来看，我怎么样能够成立阿赖耶识呢？阿赖耶识应该是一个生灭的现象，对不对？可是呢，阿赖耶识的这个生灭不妨碍不生灭的那个真正的体性。于是我们了解，原来阿赖耶识的生灭的现象并不妨碍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如的体性。因为唯识是这样说的，唯识也是这样说的。所以如果这句话解释成唯识的说法的话呢，那么倒也可以把它性相通说，那么也不生妨碍。所以呢，问题就在底下了。 那么这个阿赖耶识呢，就会变起根生器界。其实呢，不是阿赖耶识变起的，是阿赖耶识里面所含藏万法的种子所变起的。所以呢，根生有根生的种子，器界有器界的种子，不混乱的，不混乱的。可是呢，大乘起信论的一心说呢，就觉得一心变现万法。在大乘起信论的说法呢，就是一心变现万法。他们的说法呢，就比较觉得说，一个因呢，一心是一切法的因，由这个因呢，变现出一切的万法。所以简老师在解释大乘起信论的这段话的时候呢，他总会去讲到说，一切法元素在量子物理，最后分析到最后就是夸克。他说啊，那个夸克啊，就是所谓的这个不生灭的东西，不生灭的真如啊，是一种不思议的能量。好，那个姑且这个能量，好，这个能量呢，它可以变现出根生，它可以变现出器界，都是那个元素。可是不要忘了，元素是一个，没错。可是问题是，我们如果读化学就知道，化学纵使是碳氢氧，因为它的化学结构不同，就会变成不同的化合物，对不对？我想我们大概读过简单的国中的或者初中的化学，应该有这个基本的知识。好，这个知识就是说，元素纵使最后是单一的，最后是单一的，何况化学最后也还是什么碳氢氧。好，如果说碳氢氧最后分析下去还是什么电子原子分子，最后还是夸克，夸克通通是属性是一个。好，如果原本属性是不分别的一个，这一个最后会合用不同的形式，对不对？我用100个夸克会变成碳，我用1000个夸克会变成氢，我用10000个夸克会变成氧。那我去赚1000个零块，我就变成亿万富翁，可不可以这样说呢？我去做了1000个工作，每个工作都没有赚到钱，但是我做了1000个工作，于是我就变成1000万富翁了，可以这样说吗？当然不能这样说，这样说是我苛刻，是我批判的错误，因为我把零当作有，对不对？我把零当作有以后呢，和1000个有，和10000个有，当然不一样嘛，对不对？当然不一样。可是问题，那个所谓的夸克，那所谓的零，可以当作有自信来解释吗？不可以嘛。所谓不生不灭，就是波尔所谓的无自信嘛，对不对？所谓无自信，所谓的无自信就是说，你去立自信就是错的，立自信就是执见，立自信就是执着，只是这个意思。他只叫我们不要去立自信，你要去了解实相，要用不立自信的态度，要学会接受不立自信的那种智慧，才有办法认识实相。那讲白一点，什么叫不立自信？我用现在的白话来讲，就是不要用成见来看待一切实相。如果你今天看一件事情之前就有成见了，对不对？你看了顺你的成见，你就会苦，你就会乐嘛；不顺你的成见，你就会苦嘛，对不对？顺你的意思，你就会觉得它对嘛；不合你的意思，你就会觉得它不对嘛。是不是这样子？于是一切的善恶苦乐对错，就是因为我先立了什么成见，再来看这些事项，于是才会理上的争执嘛。原本事跟理根本不相打架的嘛，对不对？我用红色的笔画竹子，我也不是认为竹子是红色，我眼睛看到的竹子难道是红色的吗？只是要用红色的笔画竹子，讨一个红竹习气嘛，对不对？那现在过年哪一个不用红笔画一个什么如意啊，写一个吉祥啊，对不对？写一个福啊，难道福那个字一定是红色的吗？不是啊，你要去体会，因为我们风俗上文化上喜欢用红色来表示喜气嘛，对不对？用这个喜气的心情你来体会一下啊，竹，哎呀，我今年应该建竹一个梦，对不对？还有竹子呢，是一节一节，我高风亮节，这表法嘛，这就是象征的语言嘛。难道我的个性像竹子吗？对不对？我如果个性像竹子的话，竹子一掰就断了，对不对？你说在它有风骨吗？它有风骨吗？你真的论它的实在的法性，那个法性也不是很高明到哪边去嘛。可是问题美就美在我们人中国的文字，它会去解释， 它会象征出那些文字说不到的那种美跟善，那种真实性，是这个意思。那个真实不能够用任何成见来看的，对不对？你要去顺入那个作画的人他的好意，你去体会他的好意，你不要用你的成见来批判他，那么这一切就会很好，很美，很真，很善，是这个意思。那你在这个认识的过程当中，何必去假立一个本体呢？何必去假立一个本体呢？这个是在理论建构上的不同哈。那么这唯识呢，他也讲根生器界，可是根生器界呢，它不需要源自于一个因。好，纵使那个因的元素是一个，是一个，是同样那一个，可是我们从物理化学的知识来讲，形式，对不对？谁来决定那个形式？碳氢氧，好，姑且碳氢氧是基本元素，我们姑且讲碳氢氧就是体相用，好不好？这个真如，这个夸克，这个夸克有体相用，位置碳氢氧三元素。这个三元素呢，它依着不同的结构式化合成，哦，好多好多的有机物的一种形态，对不对？这有机物的形态呢，会变现出头发，会变成是牙齿，会变成是皮肤，会变成是骨骼，会变成是血液，会变成是我们身体上乱七八糟这么多差别的东西。好，同样的元素，可是就因为形式不同，那你就要问了，谁决定这个形式，是不是这样子？这问题再一问，又落到哲学的本体论里面去了，本体论里面去了。今天花开成是红色的，你就问花，花呀花呀，是谁把你染成红色的？我可以写一篇文章，用这种文字去描写。你知道我写这篇文章的意思是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说，我本来是高风亮节的，可是呢，我进了这个大染缸，是谁把我染成黑的？对不对？我为什么会被打成黑无类？最后呢，会被公司之前变成一个无业游民。于是呢，我牢骚一发，我不能直接骂，对不对？于是我写篇文章，花呀花呀，是谁把你变成红色的呢？煤炭啊煤炭，是谁把你染成黑色的呢？我的公司没挖够，我什么话也没有讲啊，我只是在发牢骚，不可以啊。所以中国这种啊文人的诗情雅兴，不能够从文生义去体会，你知道吗？要离文去体会。这种文字的表法的意思，不是当时啊范文那种文字文法上可以解构的东西。范文是属于拼音文字，拼音文字印欧体系的文字，那种文字是利用逻辑的辩证、线性的思维去解释那个义理的。可是我今天那个文字已经变成咱们中文了，我们就不要调度到中文文字里面去假设有个本体。我们了解佛法再怎么学习，需要立一个本体吗？搞了半天，好像立本体在哲学的辩证上会发生很多的困难嘛。那我也学过好几年的哲学，我自己觉得本体论的哲学思维有许多许多太多的问题，太多的问题，到现在呢莫衷一是啊，莫衷一是。好，我们不要说太多太远的东西了。所以呢，这个变起根生器界已是迷无之源，就告诉我们，其实虽然根生器界变起了，这个变起的这个现象是生灭的啊，请各位在根生器界这边写个生灭的现象。根生器界的变起是一个生灭的现象，可是呢，用前面的话来说，这个生灭的现象呢，并不妨碍我们去体会一个不生灭的现象界。其实这个现象根本无生，这件事情。于是呢，他用这个不生灭与生灭合合而成的阿赖耶识来体会变现根生器界这些万有生起的现象呢，来显示迷雾的根源，了此让我们来明白归元无二路，乃至于呢妙悟一心如指掌而已。我觉得指掌这个比喻很好，这个就是指头，各位看到指头没有？指头，我要跟各位显示指头，我也是这样子，对不对？然后跟各位讲，这个就是掌，我什么也没变，我还是这只手抬出去，各位看到指头没有？有。各位看到掌没有？有。通通是这只手，这只手叫做一心，指头叫做八识，掌谓之真如。为什么？因为指头我们以为它 栽在哪里，它依于哪里，依于这个掌嘛，对不对？指头依在掌上面嘛，啊，你骗笑哎，欸啊，这个手不是依在手背，哦，你手背依在哪里，下背依在上背，上背依在身体，那身体依在哪里，依在脚，脚依在哪里，依在地，还有，所以我们都是地生的，可以吗？可以啊，我要这样思维下去，最后如果真的要有个本体，真的要有因果相属的话，真的要有个第一因的话，真的要有个升起的一个最开始的那个东西的话，这种想法是不是跟基督教的第一因的哲学思维有关系？于是我们不得不这样体会。可是我们知道大乘起信论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应该不是这个意思吧？这个意思只是跟我举了很多中国诗化的例子是一样，借由这些文字的案例，借由这一心开二门的案例，让我们来了解，如果我们的心老是要落到对待去看一切法的话，不如来想想执掌，执掌根本不二。请问你把指头都剁掉了，这个掌叫掌吗？有的亏卡破朽，木兰公这起手掌，手掌没有人长成这个样子的，手掌一定要连着这一块东西加上指头才叫做手掌，手掌应该要具备这个完整的相才对，因为相每在有半点不一样，对不对？如果它长得像熊蹄，那就是熊蹄，不可能是人的手掌嘛。所以每一样每一法都有它的种子，都有它的因缘，都有它的元素，都有它的构成的形状。那么那些形状呢，只是这个正义恶报的相互作用底下，它产生出一个适应的相状，对不对？不是谁决定的，我们也根本不需要去假设有个上帝来决定这件事情。如果说一切有因的话，那请问那个因又是谁决定的呢？所以佛法不是追求那个本因，因为没有一个根本因可言的。佛法讲的都是无始，你不要去追求那个开始，你认定那个因果，我们心就开始怎么样，颠倒妄想。佛法只是叫我们要活在当下，用无自信见这样子的人生态度去看待每一刹那值得把握的事情。但是呢，既然可以把握，我就要去做善，不要去做恶。那什么叫做善呢？善呢，就是离我执，不要凡事考虑到我所来去做事。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体会很简单嘛，对不对？何必要把它变成形上学，搞得那么玄那么难懂呢？所以佛法只是告诉我们一切法无生，无生不是一个因果推论的最后的真理，无生不是一切法的真理，是一切法真相，看待真相的态度。我们要了解一切法的生灭的现象，一定要用无生的智慧去看待。如果你产生一个生灭的知见，那表示我们用一个成见来看待这个事件。你用成见来看待事件，你就无法了解真实的事，真实的现象，你见不到实相。你要见实相，必须用无生无自信的态度去看待，才有办法体会。各位了解吗？如果你以为它是怎么样，对不对？比如说像现在人类都要去辨明谁才是原始人类，好像原始人类只应该有一种，于是呢就有说啊，非洲的真人是一类的，咱们中国人就说，啊，不然我们的北京人是最开始的原人。这些导师讲啊，都是文化自尊作祟。那些考古人类学家背后都有个价值观，对不对？如果我们都是非洲出来的，你知道为什么产生这种假说？这种假说还有很多的证据证明，只是白人的价值观。我姑且这样说哈，因为我也读过好几年的考古人类学，我看过那里面之后呢，我实在处处见到白人优越的价值观。他们呢创造出咱们印欧民族，就是白种人啊，白种人的猿人呢是非洲，所以呢留在非洲的是落后的，没有开化的，我们是开化的，我们是同一宗的。所以呢我们是同一宗，而我是比较进化的民族，所以我应该管你嘛，懂我意思吗？你要去追求物种的原因源头，好，归到源头。好，我们说如果大家归到同一个宗，我们如果是同宗的话，我们应该和平相处，对不对？不应该要战争。可是如果 又提出了个进化论，乃至于学的说我们这样子是比较文明，你那样是比较落后的。可是从现在很多的考古人类的证据发现，我们被称为落后的民族，他们的文明不见得很落后哦，不见得很落后哦。以我们现在的技术还造不出金字塔，以我们现在的技术连长城都造不出来，以我们的技术没有办法勘察当时在唐朝就有的太阳历。